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蒋宋联婚。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四月，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四月十二号，总司令蒋介石下令清党，逮捕共产党人。四月十八号，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四月下旬，蒋介石策划渡江北伐。五月一号，北伐军在南京誓师出发。六月二号，北伐军攻克军事重镇徐州。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达成了蒋冯合作协定，巩固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期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需要处理极其繁重的军政事务和复杂的人事权力斗争。不过蒋介石心里面总是想念着一个人，他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了。
总司令部，
啊，欢迎总司令大驾光临。
欢迎总司令。
今晚孔祥熙先生、宋霭龄女士抗例举办慈善舞会，参加的嘉宾都是上海的新商名流、外国政界、商界的领袖。我蒋中正获邀参加，十分荣幸。希望孔先生、孔夫人可以为贫苦儿童筹募到更多的善款。
总司令，今晚慈善舞会的主持人是我的四妹美玲啊。
哦，美玲小姐啊，是呢，美玲小姐呢？
哦，她在大厅里面招呼着外国的领事。啊，她出来了。美玲啊，过来迎接总司令呢。
哦，
美玲小姐。
总司令你好，欢迎你大驾光临。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有几个月没见面了。
是啊，几个月前在广州的北伐誓师大会见过总司令。
嗯，
四妹啊，快点请总司令入大厅啦。
是，大姐。总司令请。
我有些礼物望美玲小姐笑纳的。副官
有，
带礼物入来。
是。
四妹，蒋总司令似乎对你越来越有意思咁噃，
系咩？
你唔觉得咩？喺广州嘅时候，蒋介石仲系黄埔军校嘅校长，佢经常借故去我哋孔家探访，向四妹你献殷勤，分明系想追求你啦。
呢个人只系个粗鲁嘅军官。外板乏味，完全都不懂得西方礼仪的。而且他还有车有妾，追求我，简直妄想啊。
我们的四妹美玲小姐是美国留学生，学的是英国文学，又年轻貌美，点睇得上呢个满口宁波土话嘅土包子军官啊？何况 你仲同纪文订咗婚添，系咪？
唔知你咪咁多事啦。四妹啊，你听我讲，蒋介石虽然系一个土包子将军，但系当今嘅蒋总司令已经唔同往日嘅黄埔军校校长，佢势必会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嘅人，话唔定喺一两年之内，佢就系中国嘅大总统。我哋宋家希望喺中国政治发挥影响力，四妹你一向期望带领中国人迈向文明进步，咁宋家同埋你都必须依赖一个有真正权势嘅人。冇错，刘纪文无疑系年轻、英俊、有学识，但系佢可以为宋家、为四妹你达成呢个愿望咩？
纪文佢唔可以。
咁就要睇下四妹，你希望选择权势啊，亦或系才貌啦？年轻英俊嘅美男子，中国有唔少，不过论权势就非蒋介石莫属啦。
你讲得啱嘅，不过蒋介石嘅妻妾，
妻妾又算得系乜嘢啊？当年庆宁同孙总理私自结婚，孙总理何尝唔系有妻有妾啫？只要佢以后顺守一夫一妻嘅原则，过去嘅事无需计较啦。
就算我唔计较，咁阿娘、二姐同埋三哥都未必会赞成噶。
三弟虽然替武汉政府效力，但系佢唔同意武汉政府过激嘅政策。
冇错。子文通知我，汪精卫派佢嚟上海交涉财政问题。到时我哋可以说服子文支持南京，子文嗰方面应该冇咩问题。
庆宁受共产党影响，倾向左派。最近佢仲同陈友仁去咗苏联，传闻佢同陈友仁秘密结婚。不过庆宁嘅事我哋唔理得咁多噶啦，宋家嘅事佢亦都唔可以干预。
咁阿娘呢？
你放心啦，阿娘方面只要氹到佢欢心，佢老人家唔会反对嘅。睇下四妹你点做啦。
咁我向阿娘解释清楚，征求下佢嘅意见啦。
呢件事仲要睇下美玲你舍唔舍得离开刘纪文啊？
姐夫女啊。
子文，你冇事啊嘛？
大姐，我由武汉嚟上海办理财务嘅事，一落船就被军方拘留，软禁喺住宅里面啦。
唉，子文，你应该知道南京同武汉两个政府系互相对立嘅。上海虽然系有外国租界，但系基本上仍然系南京政府势力范围。你连上海帮武汉政府办事，南京政府梗系唔容许啦。
但系国民政府大部分储备存喺上海嘅银行，我宋子文身为武汉政府嘅财政部长，唔可以唔嚟上海交涉噶噃。
系你讲得啱，不过你真系同意武汉政府嘅激进左倾政策咩？
武汉政府纵容左派分子发动工农运动，令到经济萧条，确系过分激进。不过我唔可以背弃孙总理嘅革命理想啊！
子文，武汉政府再唔系实现孙总理革命理想嘅政府啦。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不乏统一，建立富强的中国。能够达成这个目标的只有南京政府，只有蒋介石。
大姐，
子文，我们宋家要继续维持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就必须要借助这个人的力量。
你希望我支持蒋介石？
是，南京政府需要和上海的西方资本家改善关系，我哋宋家可以担当呢一个重任， 呢一件事对我哋宋家十分有利。
你等我考虑下。
子文卿，得到你答应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实在太好了。
总司令，我宋子文崇尚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这一点亦都是孙总你的革命理想。武汉政府偏离孙总你的革命理想，实在令我非常失望。所以，我愿意支持南京政府继续完成孙总你的革命事业。
好，南京政府得到你掌管财政，继续北伐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了。
我一定尽力办好北伐的经费。
不过当务之急是将国民政府存在各大银行的储备拨归南京政府，千万不可以被武汉方面侵占的。
是，我一定办妥。
美玲小姐，多谢你应约来镇江旅游。
总司令邀请大姐同我嚟旅游，我觉得好荣幸就真。
四妹啊，你睇下，总司令今日换咗套西装，几咁英姿勃发。
都唔错啊。
美玲小姐，孔夫人，呢度系招山定位址，系南朝嘅古迹。有千几年历史的了，那边还可以见到长江的景色，我们一起过去。
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美玲啊，你陪总司令过去那边走走吧。
好啊。
美玲小姐，请。
清水秀，实在是太漂亮了。中国的山河真是壮丽啊。
蒋介石争取到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宋子文、宋霭龄、孔祥熙支持，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和以上海为基地的资本家、商人已经有共同利益。宋氏家族是清末民初时期上海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人家族，而宋家地位的基础建立于他们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宋家第一个在上海创立事业的人是宋耀瑜。宋耀瑜又名宋家树、宋查理，不过他原本姓韩，叫做韩教准。大约1866年，韩教准出生于家乡海南岛文昌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年龄和孙中山先生差不多。由于文昌县有不少人远赴海外谋生，所以南洋、北美洲、澳洲这些地方有不少原籍文昌的华侨，他们多数在市镇里面经营餐馆、杂货店，以辛勤工作赚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韩教准在10岁左右就跟随一位远房亲戚去到美国波士顿，在亲戚的杂货店打工。后来他认识了一些基督教牧师， 而且在这些传教士安排之下，去到北卡罗莲纳州的威明顿大学读书。1886年韩教准已经大学毕业了，被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派了去中国传教，地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埠上海。在上海，韩教准和倪桂珍女士结婚。倪桂珍是浙江余姚县人，她的家族世代信奉基督教，自称是明末著名学者兼大臣徐光启的后裔。韩教准改姓名做宋家树，别字耀如，而且在倪桂珍的资助之下经营机器进口和印刷业。由于当时中国推展洋务，各省都设立了工厂，需要向欧美国家购买大量的机器，而宋家树的英文非常流利，和美国商界关系良好，于是成为了上海最重要外国机器进口代理商，因此赚了巨大的利润。至于印刷方面，宋家树以西式机器和技术印刷圣经以及多种书刊，亦都是一门赚钱的生意。至于韩教准为何改名换姓称为宋家树，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但是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而当事人从来没有向人解释，我们亦都无需要随便推测。总之，在1890年以后，宋家树已经成为了上海的富商了。宋家树和倪桂珍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女三个仔，依次序是长女凯玲，第二女庆玲，第三仔子文，第四女美玲，第五仔子良，第六仔子安。宋家树夫妇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西方的高等教育，所以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都送他们去美国读书。1905年，大姐姐凯玲被送去美国乔治亚州一家贵族女校为私立学院读书。当时凯玲15岁，三年之后，即是1908年，庆玲、美玲也都去美国为私立学院读书。当时美玲只是得9岁。子文在上海美国教会所创办的圣约翰大学读书。1912年也都前往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凯玲、庆玲、子文、美玲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政坛里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宋家树对于清朝政治腐败积弱不振感到十分不满，而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理想引起了宋家树的共鸣，因此宋家树曾经出钱资助孙中山先生。至于宋家树几时认识孙中山呢，就没有确切的记载了。不过好可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去到上海，希望透过郑观应、王涛、盛宣怀等人上书李鸿章，提出他改革中国的意见。宋家树和这些洋务派人物有交往，可能因此结识了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失败，被清朝通缉，无法只留在中国，直至武昌起义成功自再回到中国。1913年，凯玲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当时国民党讨袁失败，孙中山先生逃避袁世凯的压迫去了日本。凯玲替孙中山先生做事的时候结识了孔祥熙。孔祥熙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毕业生，又是耶鲁大学硕士。他的家世显赫，世代经营山西著名票号志诚信。所谓票号是明清两朝民间汇兑白银的商号，多数由山西人经营的，业务遍及全中国。孔祥熙的家族是山西省太谷县的巨富。1914年宋凯龄和孔祥熙结婚，而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职责就由刚刚在美国学成归来的宋庆龄接替了。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发生了一段忘年的恋爱。1915年不顾父母的反对和孙中山先生结婚。1917年子文、美玲也都学成回国。第二年父亲宋家树因病逝世。19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需要多方面的人才，而宋子文、孔祥熙都参加革命政府，成为革命政府里面的重要财政官员。 而年轻、美丽、活泼、洋化的美玲就成为了不少男士的追求对象。追求者包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内。不过宋美龄专注慈善工作，而且已经同孙中山先生的助手刘纪文订婚。刘纪文是留学日本、英国的留学生，专长经济，还是国民政府官员之中有名的美男子，同汪精卫齐名的。所以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态度十分之冷淡。不过随着北伐的进展，蒋介石的权势不断增加，对于宋美龄来讲，蒋介石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她终于听从大姐姐凯玲的劝告，接受蒋介石的追求。不过蒋介石还要面对一些困难的。
靖光兄，近日发生的事的确令人心烦。
哦，总司令，你是指汪精卫通电南京，建议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合流这件事？
没错，汪精卫已经宣布分共，南京和武汉再没有理由分裂对抗。不过汪精卫坚持我必须要辞去总司令的职位，然后才可以商谈合流。
汪精卫似乎有些不自量力吧？
不是，最近张宗昌由山东反攻，占据了徐州，唐生智又集中兵力屯驻江西，南京两面受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都主张我顾全大局，尽快同汪精卫合流。
哦，咁即系佢哋联手逼总司令你让出权力咯噃？
佢哋联手逼我下野，好，咁我就宣布下野啦。
吓，总司令你真系要下野？
系，我嘅宗旨系对同志应该退让，对敌人系需要坚持。况且我有更重要嘅事要办。
嗯，
南京嘅局面不妨留俾老汪、唐生智、李宗仁他们收拾啦。
咁军队和党务点啊？
哈，呢啲事有果夫、立夫、陈诚他们替我照料啦。
嗯，
我下野之后准备去日本一次。宋夫人，打搅晒，唔好意思。
蒋总司令，你远道嚟日本探访我呢个老太婆，究竟有咩贵干啊？
我知道你同令千金美玲小姐嚟咗日本旅游，所以专程嚟日本向宋夫人你恳求一件事。
咩事呢？
我希望宋夫人答应我同美玲小姐嘅婚事。
哦。你想同美玲结婚？
系。
不过我哋一家都系基督徒，只允许一夫一妻嘅婚姻。
我明白，我已经喺报纸上边登咗广告，同以往嘅妻妾断绝关系。
嗯，咁你对基督教有咩睇法呢？
我最近开始尝试阅读圣经。
你系唔系愿意改信基督教啊？
我愿意尝试嘅。
嗯。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基督教的道理，但是我不可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改信基督教。
好好，有诚意。嗱，这本新约圣经你拎回去慢慢学习呢。
哦，成功了，多谢宋夫人。
嗯。
蒋介石在汪精卫、唐生智、李宗仁等人的压力底下宣布下野，然后去日本向宋夫人恳求答应同宋美龄的婚事。 得到宋夫人答应，于是在1927年12月1号，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蔡元培担任证婚人。蒋宋联婚，不少人认为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婚姻，显示军事强人背景的蒋介石和西化的宋氏家族互相接纳和互相依靠。中华五千年之蒋宋联婚，由林有荣、车心梅、谭翠莲、曾永强、胡世杰、郑启明、丁恩、温泉、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